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勋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这个紧张关系呢，逐步的升级了哈。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就前天吧，10号的时候呢，美国还扣押了一艘从委内瑞拉出来的邮轮啊。据昨天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呢，这个发言人莱维特是说，这个邮轮是驶往伊朗的，那么被这个美国给扣押了啊，上头有差不多很多的原油啊，美国准备没收了啊。那么现在呢，同时国会有两个由共和党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呢，对美国在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袭击这个就是运毒船只这件事情呢，也展开了调查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从9月份开始呢，美国就增加了在委内瑞拉外海的军事集结，然后开始打击这个军方所说的走私毒品的船只啊。那么现在的目标呢，集中在9月2号，就是第一次美国第一次对这些船只进行打击。因为这次打击呢，这个行动呢，它出现了一点点小的意外，就是在第一波的这个导弹袭击之后呢，船上的11个人里边有9个被打死，但是有2个人活下来了。于是这个当时的指挥官是叫做 Frank Bradley 上将呢，就下令进行了第二次打击。那么幸存的两个船员呢，后来当然也就被打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争论啊。前不久的时候，我们在今日话题当中也讨论过。那么现在呢，上个星期的时候呢，国会就对这个事情举行了一个闭门的听证会啊，这个是秘密的哈，没有对媒体公开。但是《华盛顿邮报》他们对这个有一些了解这个整个调查过程的一些官员，了解当时的情况，或者是看过那个没有剪辑的那个视频之后的这些官员呢，进行采访之后呢，他们就是有一个大概的描述。所以呢，我们根据他们的这个采访的结果呢，也告诉大家当时发生了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谁应该承担责任，以及根据现行的这个战争法或者是国际法，这么做到底是不是违法？
是，每个人对这个事情当然是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看法归看法，国会的听证呢就变得非常的技术啊，它有点像是法院审理案子一样，它把它变成了技术化了。怎么一个技术化呢？比如说我问大家，船难这个字，英文叫 shipwrecked， 船难怎么定义？很多人可能啊都有自己的定义，但是船难的定义在这一次打击行动当中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定义，很多的概念，我来一一的跟你讲一下哪些定义，哪些概念啊。首先呢，布拉德雷上将在听证的时候他说，我接到的命令和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这样的：一，美国总统下的命令要打击委内瑞拉的走私毒品的船只，国防部长下的命令就是要将所有的毒品以及运送毒品的人全部消灭，这个是接下来的命令。我是一个执行人，我做到了这一点，我按照了命令去执行。我作为一个从军30多年的人，尤其是后来做了指挥官以后，我是专门指挥这种远程打击的，进行这样的行动超过1000次，所谓远程致命打击，说白了就杀人了啊！1000多次啊，我1000多次，我有经验，我认为我做的这个是合法的。同时，我在下命令打那两个活人的时候，我旁边有一个军方提供的律师。我在下命令发射导弹的时候还跟这个律师咨询过，得到了他的批准，也不是批准，就是至少是得到了他提供的宝贵的建议。我认为这个建议呢是有助于我下这个命令。好，咱们看一看有哪些东西需要定义啊。首先要定义什么叫做船难，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 他们运送的是非法的毒品。非法毒品你说还有什么可定义的？有，在他这儿定义为武器。我认为非法毒品就是武器，因为武器可以杀人，非法毒品也可以杀人，所以要定性为武器，这个至关重要。当你把非法毒品定性为武器了以后，下面就来了，运送非法毒品的人不是罪犯，而是敌方的武装人员，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区别。罪犯可以抓起来，武装人员要消灭，这又是一个定义啊。然后呢，在船上的活人，他们是什么呢？又被定性了一层，除了武装人员以外，是叫做 narco terrorist， 就是叫做毒品恐怖分子。他除了是武装人员以外，他还是一个恐怖分子。所以上述的这一切就证明我们应该消灭这些人。但是呢，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听证？于是就有人说了，说不对啊，那两个人是活着的，即使他是武装分子，即使他是恐怖分子等等，他这个时候已经对你没有威胁，你不应该去打击这样的人。接下来大量的时间就花在这儿纠缠这个字，什么叫船难，为什么这两个人是活人但是必须得消灭。同时呢，从11个人的9个人被打死到后来这两个人被炸死，这中间呢，我看到两个不同的报道，一个是说有30多分钟，有一个说是将近一小时，所以他们当中还是有一些时间的啊。在这30来分钟到一个小时期间发生了什么，对于从军30年的 Bradley 上将来说，应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具考验的这一个小时了。
嗯，对。好，那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呢，是华盛顿邮报采访了一些据说是看过或者是听过这个行动机密视频的人士透露出来的。就当时呢是9月2号在特里尼达外边附近的这个海域啊，美军呢就是等于是看到了一艘船只啊，这个小型船只，美国认为说这个是运送毒品的船只，于是就发射了一枚激光制导的炸弹，然后呢当然就准确的炸到了这个船上，所以呢这个船只的发动机被炸毁了，船头倾覆啊，就是翻了，然后爆炸产生的烟雾散去之后呢，发现船上原来一共有11个人，当中9个人已经被炸死了。那么当时美国还有一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然后提供这个实时的监控的画面，就看到了还有两个男的幸存下来了。那这两个男的呢，是扒着这个被炸的这个船的残骸啊，试图把这个残骸翻过来啊，因为船不是炸翻了嘛，他要翻过来啊。那么这时候这两个男的这两个这个船上的这个人员呢还是活着的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看过视频的人形容除了这个船翻了以外呢，在船的旁边还有一个漂浮物啊，这个漂浮物大约有餐桌这么大小吧。那么这个 Bradley将军呢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也产生过一些犹豫啊，因为中间他并不是说马上又下令再发射一枚导弹，显然他认为说这个第二次打击呢是可能有一点这个法律的问题，于是他就征求，我不知道是他是通过电话还是他身边就有一个这个军事方面的律师，他就寻求这个人的意见了。当然这个人的身份啊名字啊都没有公开啊，因为这个律师他本身就在这个一个机密的单位工作嘛，所以并没有公开。但是呢当时他想跟这个军方的这个律师研究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根据武装冲突法，这两个溺水的男子第一是不是已经属于船难人员啊，这是第一。第二，他们是不是属于脱离战斗了？第三，他们是不是属于可以攻击的目标啊？这就是三个他拿不准的东西。看来他是经过就是跟律师讨论之后呢， 他就下令进行了第二次打击。
嗯，第一次打击的用的精准的雷达制导的导弹叫 GBU-69， 这一发射就造成了刚才的对船的打击。后来呢，又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呢，最后跟律师商量以后决定在第二次打击。这第二次打击呢，就发射了一个比第一次小一点的叫 AGM-176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导弹，叫 AGM-176 格里芬啊 Griffin 这样一个导弹。这颗导弹呢，清清楚楚的看到，而且是彩色的画面，就把那两个活人给炸死了。然后又再发了一颗导弹，又是发了 AGM-176 格里芬这个导弹，就把剩下的那个船，就还飘在海上那一半给炸毁了。炸毁了以后就眼见着这残骸呢就沉到海里去了。好，那这就是一个过程。接下来这个里面有共和党的问题，有民主党的问题，因为这个突然之间呢，这个事儿变成政治化了。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听证的过程，以及接下来这件事情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群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国会啊，在有两个委员会啊，在调查9月2号美军袭击这个海上的，就是在委内瑞拉的附近的这个海上的运毒船啊。因为9月2号这次行动呢涉及到第二次打击，所以呢它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到底合法不合法，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啊。因为每个人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国会举行了一个闭门的听证会啊。那么当时指挥这个行动的军方的这个负责人特种部队的海军上将 Frank Bradley 呢就被叫去了，让他就是了解当时的情况吧，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断。那么根据他的这个说法呢，是说第一，在9月2号执行任务之前，国防部长下权，就是下达命令啊。国防部长下达命令呢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说要击沉船只并且销毁毒品，这是第一。第二说要击毙船上所有人员啊，这是两点啊。那么Bradley 上将呢是当时就向这个议员说了，他说在他看来啊，9月2号的第一次打击这些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船还浮在海面上，尽管翻了但是它没有沉到底下去，还有一堆漂浮物在旁边，然后还有两个这个船上人员活着。所以呢他认为说国防部长下的这个命令啊等于是他一个目标没有实现，所以后来他就下令进行了第二次打击。但是就是这个第二次打击到底合法不合法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人们的争议了。如果不合法的话，那么谁应该承担责任，是他呢还是国防部长 Hexas？
嗯，接下来就一些定义啊。关于什么叫船难，船难就是在大海上面这个船无法再行驶或者失去移动的能力等等等等，这个非常简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按照国际法什么叫做船难人员，这个又要定义。结果翻开这个大本子一查呢，说船难人员就是那些在海中无法自救的人，或者在海中呢面临生命危险的人。他们之所以面临生命危险，是因为他们的船只受到了破坏等等，或者说呢就是他们的船只已经无法再正常的工作。这些听起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都是挺傻的啊，这是还用你解释吗？但是他要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第一，美国和委内瑞拉是否处于战争状态？一些专家说没有啊，没有宣战，谁跟谁都没有宣战，不是战争状态。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对美国造成军事方面的威胁？没有，但是他运的那个毒品对美国人民有伤害。他们这些船上的人是不是武装人员？美国定义他是武装人员，要不要保护？就是当他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要不要保护？你听着啊，这好玩了。在听证的时候，这个就像是俩人吵架，有一个人吵不过的时候，有点好像强词夺理的感觉。但是呢，他又能自圆其说，怎么说呢？应该救，这是理论上，因为他已经没有 对你形成威胁的能力，他没有举着机关枪啊，也什么也没有，而且这两个人是光着的，上身是没有穿衣服的，光着上身，手呢在空中乱挥，而且说根据视频上看，这个两个人都是眼睛往天上看，就可能他们看到那架飞机嘛，对吧？就是拍摄视频的那架飞机，哇哇哇在那挥手。那么什么叫做听起来要把这事儿给说过去呢，给圆过去呢？上将是这么说的，那说不定在那个船底下藏着毒品呢，对不对？说不定他们有某种通讯的无线电的通讯的设备，他们这个时候向旁边的一个运毒的船或者旁边的一个黑社会的船帮派的船发出信号，然后让旁边那个船来救他们呢，我们不能允许啊，对不对？那说不定他们带着这些毒品飘到旁边的一个什么陆地上，然后这些在船底下的藏在船底下的这些毒品他们继续的贩售啊等等啊，所以种种的考虑我们得消灭他们。但是呢，反对的一方就是说，哎，等会儿，那我问你，他手里拿着无线电通讯的设备了吗？没有，因为没穿衣服嘛，上面手是空着的。那我再问你，如果他手里拿了一个步话机或者是一个手机或者什么，就应该消灭吗？对不对？按照理论上也不应该。那如果旁边有一个船来救他们，就算是这个船是一个黑社会的船，也应该把这两个人打死吗？啊，等等，你说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根本没法回答的问题。但是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呢，有两边的意见就不太一样了。但是共和党就方面说，好了，我们已经听证了，对于我来说，这个听证就结束了。这个就是阿拉巴马州的联邦众议员叫 Mike Rogers， 共和党人，他是主席。他说对我们来说，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但民主党人说不行，我们得继续的追查到底，甚至要把这个责任找到国防部长身上。
所以这个事情呢，可能还会争一段时间啊。但是我猜想啊，我估计啊，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结果，
不了了之了。
因为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说法，你可以同意，你也可以不同意。但是，反正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川普总统也好，这个国防部长也好，尽管他们是撇清自己对这个第二次袭击下命令的这个关系他们都撇清了啊，但是呢他们表示说支持这个 Bradley 将军做出的决定，所以呢目前大概就是这么情况。 Bradley 呢他在那个就是接受国会调查的时候呢，他为第二次打击行动辩护的时候，另外一个核心的论点呢是说，他第二次打击的袭击目标并不是那两个幸存者，而是已经摧毁但是没有完全沉没的那艘船和旁边的那个漂浮物，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东西给他彻底击沉和销毁啊，这个打火击毁，那么就等于那两个幸存的人变成了叫什么边际损害啊， collateral damage 嘛，这个是就是对不起，我打击一个目标的时候把旁边人给捎带上，
对，捎带上
那没办法，对就变成这么个情况了。但是这个呢，一个退休的陆军律师他说这个也站不住脚啊，这个所站不住脚的原因是战争法规定了，只有当军事行动可能对平民构成威胁的时候，军事指挥官才要考虑打击行动的这个附带损失到底是什么个情况。那么如果要是就是按照 Bradley 将军所说，他的第二次行动的打击目标是那些船只的话，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他先应该把这两个人救起来，然后再发射导弹把那些船和所谓的毒品全部给他击毁，这个才是叫做正确的这个做法，按照教科书的这个做法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连同这个船和那些人一同就完全给他炸死。
对，但现在呢，根据视频以及根据美国军方的资料看来，就救这两个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要救人那空中的那个飞机是不可能救的，你得派直升飞机来啊，那是不可能的啊，大老远的地方，就是这个可能性排除了。于是又有人提出来说，我再问问那个船是往哪去的啊，最后查出来这个船不是向美国来的，这个船是向苏利南，这个是 委内瑞拉东边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啊，巴西北边的一个南美的这么一个国家，是往那儿去的。那这就构成他们不可以被美国摧毁吗？美国说我不管他去哪儿，反正他运的是毒品，我该打就得打。说这个船运的不是芬太尼，运的可能是可卡因，那这个无所谓啊，他不管是芬太尼还是可卡因啊，我都要把它给击沉。因为芬太尼和可卡因为什么专门提出来，就是因为美国人因为毒品死亡的人数最多的就是因为芬太尼而不是可卡因。可是芬太尼呢主要是从陆地而来，不是从海上而来，但是军方说这些我都管不了啊，因为只要是毒品我们就要把他们给消灭。